咁梗係好高興啦！有我哋熟悉嘅湯牧啦，嚟到我哋當中為我哋正道嘅。咁今日嘅題目咧就係、留下祝福的父親。將時間交俾湯牧。
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係父親節係嘛？我哋恭祝嗰啲父親咧父親節快樂。未曾開始前咧，我哋一齊低頭，我哋同心嚟到祈禱。慈悲全能嘅聖天父上帝，今日你自己嘅眾兒女圍繞喺你嘅施恩寶座面前。我们是要寻求你自己的帮助，蒙你的怜恤，好叫 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在这个时刻，我们乞求耶稣基督，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每一位，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又乞求耶稣基督，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刚才主席和我们读过一段的经文，创世纪47:28-31，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这段经文很简单的，就是说雅各他就来死了，所以他遗留他的遗命，遗嘱遗命给他的儿子约瑟，吩咐他儿子的约瑟告诉他，当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地 出埃及 去迦南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将他的遗骸，不要留在埃及，将他的遗骸领出埃及。这个雅各凭信心坚持这样做，他这种行为为他的仔女对神坚忍的信心和属灵的祝福，为他这样做留给他的仔女对神坚忍的信心和属灵的祝福。上帝今天早晨藉着这段经文，在父亲节里面跟我们这一群的父亲或者母亲说些什么呢？我们应当传给仔女的是他们对神坚忍的信心和属灵的祝福。所以今天我的讲题是留下祝福的父亲。创世纪第47:28-31这段经文呢，是指出雅各凭信心在临死期的时候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他在临死之前为约瑟和他的两个仔来到祝福。第二，他要求约瑟向他起誓，不要将他葬在埃及，要将他的遗骸带出埃及，葬在迦南地。葬在哪里？就是葬在他以撒亚伯拉罕那个墓地的里面。那个墓地在哪里？圣经讲就是那个希伯伦的麦比拉洞的当中。第三，在托付完身后事之后，他扶住杖头来到敬拜上帝。为人父母或者为人父亲，我们应当效法雅各，凭着信靠着主的恩典传递给子女三项的祝福。第一，是从神而来的祝福。第二，是从神给的意象。第三，是对神的真敬拜。传递从神而来的祝福。圣经咁讲，佢以色列嘅死期近了，他就叫他儿子约瑟来。雅各叫约瑟带埋佢两个仔一齐嚟，目的系乜嘢？目的就系雅各要为佢哋嚟到祝福。紧接喺创世纪嘅第48，福呢个字原来重复出现咗六次咁多，可以证明福呢个字是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是一个关键词语来的。我们听雅各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雅各一生很看重祝福的，他用千方百计都想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祝福也是雅各在临终之前为他的子孙做最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轻看从上帝而来的福分？ 我们有没有看重原来我们作父亲的，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权柄可以为我们的子女来到祝福。圣经说那些敬畏上帝守他诫命的人，自父及子直至千代都是蒙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我们也都可以去祝福我们的子女。各位作父亲的，你有没有轻看或者忽略这种对你子女按手的祝福？最近呢，即不是最近，这几年呢我们退了休，我有份兼职的。我份兼职呢就是在我的仔的家里面呢当这个家庭的补习老师。我的老婆呢就是这个训导主任和教务主任。呢我是一个助教来的。他搞不定的时候就 call 我，喂，快点来帮手。其实帮不到手的，教春都教错他的。中文又不懂中文，英文又不懂英文，数学又教错，其实他们找错人。不过呢，我们都很多时候接触，我很多时候呢，我去的时候呢，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就走了，那就叫他们出来，习惯了，他们，我走的时候呢，他们就出来了，习惯了，因为他很喜欢我们走的。有一次就告诉你听，是吧，我去到的时候打开门，我那些孙一起说，你又来啊，可不可以不来啊？因为我们来就叫他做功课，不对就罚他的。同日他阿公又来，他们经常都说，为什么阿公还没来的？为什么阿公还没来的？哇，挺酸啊，你说是不是？因为阿公来多数都有礼物，带他去街的嘛，我们来亲都是不是好东西来的。不过无论怎样都习惯了，习惯了是什么呢？当我们走的时候，他们就走出来，那我们就会祝福他，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祝福了三个。然后他就说，不如这样吧，那我也祝福你吧，那他要我们乌低给他祝福的。弟兄姊妹，不要看轻上帝的祝福，也不要轻看你作父亲有这个祝福的权柄。圣经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为人父母所应该传给子女的，首先是神的祝福。雅各为什么这么看重他临终的时候的祝福，他将他看得这么重呢？其实我们知道雅各向来都重视祝福的。雅各成世人呢都是呃呃骗骗的，是吧，雅各的名字其实都不是挺好的，雅各的意思就是捉住，找住，用自己的方法，死都歪住，歪住。有些人香港，有些人说香港人呢就是这样，油蛙式歪住，歪完就什么硬，一下歪然后一下硬，是吧。那雅各呢就不是硬的，雅各就歪住的。他以一碗红豆汤呢就呃了以扫长子的名分，他又用不择手段去用各种的方法夹埋他阿妈去呃他父亲的祝福。本来这个祝福是要给他的长子，即是以撒的长子以扫的，但是他都想去将他呃了出来。圣经这样讲，他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经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的香气就给他祝福。其实呢，以撒都精的了，他说有个疑问的，他说你的声音就好像雅各，但是呢我摸你的身呢，你这么多毛呢就像以扫，是吗？即是以撒老糊涂，为着贪食，所以就中了计。虽然我们知道雅各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去骗得到祝福，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雅各看重神的祝福。雅各不单止看重神的祝福，雅各还紧紧捉住上帝的祝福。圣经记载，当他从这个拉班，他的舅父拉班的家里回到迦南的途中，他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子女、十一个儿子、羊群、牛群和骆驼和仆婢，从哈兰 回去迦南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哥哥以扫听到他回来的消息，就带着四百人从以东迎接着他而来。你猜雅各害不害怕？雅各很害怕，他很害怕他的哥哥还记仇，是不是打不够他打的。雅各去到雅伯渡口的晚上，还记不记得上帝以天使的形式出现跟雅各打摔角，一滴打摔角摔跤，直至到黎明。雅各死都不让他走，雅各知道这个人是从上帝而来的。雅各钳实他，不让他走，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我们回顾雅各的一生，都在竞争和挣扎当中求胜求存，他永远都是斗争的，是吧？他先跟他的哥哥以扫，后来又跟他舅父拉班，不断在挣扎，不断在搲。但是这个晚上，他将要进入迦南，这个就是上帝所应许为他们，为他们所应许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上帝阻止着雅各凭着自己的本领，靠着自己的能力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上帝所以雅各必须跟上帝有一个 encounter， 有一个接触，甚至有一个摔跤。藉着这个摔角，藉着这个挣扎，上帝让雅各知道，上帝仍让雅各承认他的命运，他的一生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有最终的话事权。最后雅各屈服，在那个摔角的过程当中，他完全信服承认他的福分，雅各的一切的福分只是能够从上帝那里来，上帝是唯一那个福气的来源。当雅各承认神是唯一赐福的源头的时候，神就藉着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接纳雅各成为他的仆人，领受只是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并且将祝福给雅各。圣经这样讲，他说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这个摔角，这个人和上帝的摔角，这种的经历是雅各一生不能够忘记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上帝摔过角啊？你有没有跟上帝讲过数啊？你有没有向他发过脾气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成日都有。不顺气就跟他讲咯，耶利米都是这样讲的嘛，上帝你整蛊我啊，是吧？喂，真的的哦。很多时候上帝，当我们的意念、心思意念和上帝的意念不同的时候，我们想走我们自己的路，上帝又夹硬将我们拉回下去，走在他的路当中，我们真的很多抗议的，我们都摔角的。不过这个摔角就是我们真真实实的跟上帝来到相遇。我们的信仰不是我父亲的信仰，雅各的信仰不是以撒的信仰，不是亚伯拉罕的信仰，这些是他们的信仰。过去雅各信仰是头脑上的信仰，头脑上面认识上帝，但是现在他亲眼见到上帝，他亲自跟上帝摔角，那个信仰是变成是他自己的信仰，不是他父亲祖父的信仰。因为神在雅各身上留下一个永远的记号，让他永远不能够忘记的，就是他的大腿窝被扭整坏了，所以他跛了。雅各不单单捉紧神这次祝福的经历，从此因为他面对面见到神，他跟上帝建立一个很紧密的关系，他认识上帝，他的生命就改变。他过去的名叫做雅各，凭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法，看人看环境去找那个祝福，要捉住捉住捉住。现在他不再叫雅各，他将他的盼望 转移在上帝身上，他就成为上帝祝福底下的王子，不用再做任何事，因为那个王权是属于上帝，他就自然成为王子。他的生命的改变，雅各不单止看重神的祝福，雅各不单止捉紧神的祝福，雅各还传递神的祝福。雅各临终的时候为约瑟的两个仔马拿西和以法莲祝福，但是有一个特质的，这个约瑟将他两个仔马拿西和以法莲摆在雅各的面前，其实他已经摆得很啱噶啦，将马拿西摆在雅各的右手，他伸上手就祝福啦嘛。以法莲做细仔就摆在左手，所以大仔马拿西应该得到长子双份的祝福，右手的祝福。以法莲应该得到左手的祝福，是少一份的。但是雅各祝福很特别，雅各怎么祝福啊？雅各交叉手。交叉手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雅各为什么这样做？有些人又认为雅各凭着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喜好这样做咯，因为他是阿尔来的嘛，他呃了人家的祝福，所以他都照玩主碗，他要祝福以法莲双倍爬逆水，祝福马拿西一倍。弟兄姊妹，不是。当雅各同呢个嘅喺雅各道口同上帝摔跤之后，佢完全知道神有绝对嘅主权，神可以凭佢自己嘅意思去独行其事。神嘅恩典同埋祝福点样去分配，点样去应用，唔使我哋过问噶，神有绝对嘅主权噶。有时神确是不按常理来行事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讲，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和恶都未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对尼伯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雅各经同上帝摔跤，很近距离认识上帝之后，他承认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人没什么能够做得到。这个正是传道者所罗门所讲的结论。而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这样行，要人在他面前有敬，要存敬畏的心。神所作的事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所作的事人能够参透，人要承认唯独他独行其事，唯独他有绝对的主权，人在上帝面前只能够信靠信服，存敬畏的心。雅各不单止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雅各亦都不再凭自己的己意行事。约瑟见他的父亲将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雅各两次对约瑟这样讲，我知道，我儿，我知道。雅各不容许约瑟阻止他这样做。弟兄姊妹，认识和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这样说，我们要察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原来上帝是一个历史的掌权者，是宇宙的掌权者，上帝的作为已经做了，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的。神呼召我们，拣选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奇妙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信靠信服，在走完人生的旅程的里面的过程当中，将他的旨意做完，将他的旨意成就。我相信上帝按照他的喜好赐给我们不同的福分，有些人在地上好像看上来大一点，恩赐多一点，有些好像少一点，其实都没说多少的，是吗？我们从尘土而来，有一天会归回尘土，你最后都是一把尘土来的，你中间好像很威，是吗？但是很快就变成尘土了。上帝按照他的心意将每一份给我们，我们每人都当得那一份的，是吗？有些人多一点，是吗？多一点的人不要觉得你得到以斯帖皇后的位份是因为你努力雅各地捉到，不是的，是神给你的，所以你 不用自夸的，好像仿佛不是领受那样。记不记得圣经这么说？哇，你以为那些不是你领受的，我们得到少的份都 不用好什么的，为什么人家这么大份的，是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你捉好你那一份，好好地享受你那一份，在劳碌中享受你所得的那一份，在虚空里面享福，存着敬畏的心享受你那一份就够了，你就是这份。神有绝对的主权，上帝要我们去明白认识神的旨意。所以雅各在临终的时候的表现是让我们去学习他的信靠信服的功课，是很重要。圣经刚刚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弟兄姊妹，学习察验神善良纯全可以的旨意，我在这一生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上帝拣选我，要我作成他要我在世上所作成的功，他给这一份给我，让我享受。不用再问他为什么他这个有那个没有，为什么他多我少，因为上帝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他仍然坐着为王。为人父母的我们必须要学习成为，要学习成为向儿女传递神祝福的管道，作一个实践神在我们子女身上所订立计划的促进者。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理念，我们做不到的事投放在我们的子女的身上，我做不到医生，所以我要个仔女做医生。其实上帝是不是要他做医生先？是吗？我们要跟他们帮助他们去明白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他一生信靠信服，走在主的道路的当中，让他在劳碌当中享受上帝所赐给他的一份，让他得着喜乐平安的人生。除了传递神而来的祝福之外，第二个传递给子女的福分，就是传递从神而来的异象。圣经这样讲，他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若失必给你送终的意思就是，原文就是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面。可能呢，若失死的时候眼还没眼闭，所以不是雅各死的时候还没眼闭，若失就帮你拨一下眼等你眼闭，这样的意思。雅各所看到的异象和应许，亦都是雅各要传递给他仔女的信息。这个的异象，神应许的，神应许的以色列他的后裔的地不是在埃及，而是在迦南。什么是神的异象？古时候神藉着异梦，或者神自己亲自显现给人看到，告诉人神自己的计划和心意。今天上帝仍然将异象，神的心意向 屬於他的兒女來顯明。怎樣顯明啊？神藉著聖靈的工作，聖靈跟我們講話，神藉著上帝的話語，或者神藉著給一些人特殊的負擔，對那些群體的特殊的感動，對他特殊的托付，向他顯明上帝要藉著他的生命去服侍這些群體，完成上帝的心意。有一段的經文呢，對我一生影響很大，就是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面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聖經說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沒有異象即是我們不知道向哪裡行，所以我們過一日就敲一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隨便隨隨便便，所以無所謂，不知道自己去哪裡，沒有異象民就放肆。原來在我們心裡面，上帝藉著聖靈，藉著神的話語，會跟我們話給我們聽，我們要做些什麼的。在我心裡面有很多事想做，我想不做的，喂，我退休了，不要做了。但是你知不知道那種火在你裡面是催著你做的，去啦，來啦，你明白嗎？那種特殊的負擔，特殊的感動，那種托付是你沒辦法推卻。雅各怎樣將神所賜給自己的異象傳遞給他們的子女呢？雅各是要藉著神所賜的異象去經歷神，他先要經歷上帝。人如果跟神沒有摔角過，人如果不認識上帝，沒有跟神相遇過，人怎樣能夠領受上帝的異象呢？根本沒有異象怎樣傳遞呢？雅各是神所揀選的，雅各因神的呼召揀選而認識上帝。聖經很清楚地講到，雅各出了別士巴，向哈蘭走去，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裡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頭上，在那裡躺卧睡了，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记不记得这个的故事啊？神在伯特利呼召雅各，跟雅各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我是你的祖亚伯拉罕的父帝，上帝，我今天要成为你的上帝。上帝呼召拣选雅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每一个都是上帝所呼召拣选的人。上帝在雅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同样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计划。雅各怎样认识这个计划？首先，雅各的回应使他开始慢慢认识神。雅各这样讲，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父的家里，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弟兄姊妹，你想想，我们都是这样信上帝的，初是吧？这个耶和华上帝是王大仙来的，有求必应，是吧？有病医病，没病保身，是吧？给我吃得饱，穿得暖，这样就 OK 的了。这个上帝就是这个上帝。但是上帝不是要我们这样认识他就到这样为止的。雅各藉着神的应许经历上帝，得到神的保护。在雅各的一生里面，无论在他舅父拉班的家，在他的日常琐碎的生活里面，他去求告上帝，亦都看到上帝的祝福，亦都看到上帝的保护。圣经记载，雅各出别士巴20年之后，他带领着妻妾儿女牛羊仆婢回归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心里面惧怕以扫的报复。圣经这样讲，他说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 門就說：這是神的軍兵。於是給那地方起名叫馬哈廉，就是二軍兵的意思。藉著神的應許，雅各親身經歷上帝是信實的上帝，上帝竟然隨時保護他，差派兩營天使保護他，讓他平平安安地回到迦南地，在個事件的當中。弟兄姊妹，上帝同樣今日揀選了你和我，是不是？當我們認識祂是一個過程的，最早我們認識祂的時候，我們都是可能在困境的當中，可能在需要的情況底下，上帝伸出援手，我們見到上帝的援手，於是我們捉住祂的手，上帝就從污泥當中，從禍坑裡面將祂救拔起來，於是上帝就是我們的王大仙，保佑我們一生平安無事，我們開始跟祂有交往。但是後來發覺不是，上帝經常都不聽我們之笛的。如果上帝經常聽我們之笛，上帝就是阿拉丁神燈裡面的燈神，原來上帝很有主意的，上帝要跟我們摔角的。我們在摔角的過程當中，上帝要讓我們降服在祂面前，承認祂是我們的主，不單單只是救主，祂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有祂的計劃，祂要話曬事，祂要我們信靠信服，行在祂的旨意當中。雅各以祂親身的經歷傳遞異象，雅各有異象，祂怎樣傳遞？用祂親身的經驗經歷來傳遞異象。早在雅各落埃及之前，神曾經在夜間藉著異象對雅各這樣說，對以色列這樣說，祂說：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帶你上來，約瑟必給你送終。雅各憑著這個異象，因著信，祂知道祂地會從埃及地出去，他們不會永遠留在埃及地的。雅各原來是第一個代表神宣告以色列出埃及的先知來的。雅各很清楚地告訴他的子女，他所領受的異象是什麼？就是他們不是在任何地方生根成長，而是他們的後裔要去到上帝的應許之地那裡，上帝要將應許之地賜給他們，他們要永遠停留在上帝的應許的當中。雅各在異象當中知道自己要去哪裡，他要知道神要他的子孫去哪裡，所以他要將這個異象傳遞給他們的子孫聽，他們的安息之所要在上帝的應許的裡面。從人的角度來看，離開埃及即是離開一個繁華、豐盛、豐富的地方，離開一個你能夠掌握的地方，豐富豐盛的地方，去到一個曠野、迦南的地方，前路茫茫。其實這個是信心來的。弟兄姊妹，很多時候上帝就是正是挑戰我們，讓我們更加認識祂，更加依靠祂，祂要我們離開我們的安舒的地方，那個 comfort zone， 跟著祂行，看不到前路，不過前面有雲柱，有火柱，在曠野的當中有瑪拿的供應，磐石裂開，有水的滿足。上帝要我們知道祂是上帝，將主權交給祂，緊緊地跟隨。弟兄姊妹，今天我們知不知道我們是寄居是客旅，神已經為我們應許一個永恆的家鄉，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不是我們永恆的，上帝要將一個永恆的應許賜過給我們，那個應許我們要在當中與祂同一同來到做王。我們為人父母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將這種的異象傳遞給我們的子女，如果我們自己都沒有親身的經歷，我們自己都從來都沒有跟上帝摔跤過，我們從來都沒有降服在上帝的大能當中，然後尊認祂是上帝，我們從哪裡找到異象？ 我哋又点样传递异象？除咗传递神而嚟嘅祝福，传递从神而嚟嘅异象之外，第三，雅各传递对神嘅真敬拜。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雅各为他的儿孙祝福了之后，也都接受了约瑟的誓言，约瑟已经发誓要将他的遗骸从埃及地带出去，安葬在那个麦比拉洞的当中。在这个时候，雅各已经毫无牵挂。这位将要在世上走完天路历程的属灵的长者，在临终最后一刻，他做的就是他对上帝充满感恩的敬拜。他向上帝献上无伪真诚的敬拜，这种敬拜的他对上帝真诚的敬拜，成为一种美好的见证，让他的子孙来效法。人生终极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终极的目的就是敬拜侍奉上帝，荣耀上帝，并且永远享受与神同在的福乐。雅各这种敬拜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他是存着真诚的敬拜，真诚的感恩。雅各一生当他数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雅各看到上帝是何等的祝福，他以恩典成为雅各年岁的冠冕，在他的路径，在上帝所带领他的路径上面都滴下之油。雅各最感恩的是什么？雅各 最感恩的就是上帝给雅各有参与神计划的机会，雅各能够与神同工的福气，这个是雅各最感恩的。雅各看到察验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个计划，这个计划是配合上帝整个历史的计划，宇宙人类历史的计划，宇宙的计划，上帝让他的生命可以参与上帝的计划当中的一环，并且在这个计划里面实践当中同上帝同工，以至在同工的过程当中见到荣耀的上帝。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伯特利向我显现，赐福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神在雅各一生的引领当中，让他参与神的计划，与神同工，成为流通的管子。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顺服上帝的心意，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以致我们的计划是神整体历史里面计划其中的一环，我们与他同工，经历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成为别人的祝福。雅各这个敬拜不单止献上他的真的感恩，也都反映出他的真信心。雅各给子孙的是一颗超越困难逆境和死亡的信心。雅各这位濒死的圣徒，当他传递 祝福和异象的时候，带出一项深刻的意义，就是人必须经历过死亡才能够进入应许。同样，我们的信心也必须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和考验。真信心就是积或不言的信心。虽然上帝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祈祷，但我们仍然相信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积或不言，我仍然单单信靠信服。作为一位父亲或者为人父母，我们应该留给儿女些什么呢？不是财富，不是权势，不是那些在世上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而是要将我们自己对上帝感恩敬畏和那个真信心传递给我们的子女，藉着这个信心传递给我们的子女从神而来的祝福。 从神而来的异象，同埋对神的真敬拜。但是这些传递不是只是用把口讲，这些传递是要藉着我们的身教来到传递，用生命影响生命。原来我们的仔女，我们的儿孙看的不是听我们说的，是看我们做什么。我每次看到我的孙呢，那个态度呢，没来正经啊，讲埋晒啲无谓嘅嘢啊，乱噏嘢啊，咁我老婆就啤住我噶啦。我又喺佢身上睇到我嘅影子。弟兄姊妹，上帝要我哋传递嘅系一个敬畏感恩嘅心，俾我哋嘅仔女。我哋每日朝头早咧，第一件事咧，就是为我的儿孙祈祷。我的祈祷是第一件是什么呢？求神将一颗敬畏感恩的心给他，刻在他的心灵深处，让他们一生感恩和敬畏上帝。我们没办法能够看着他，保证他有平安顺利，看不到的，仔女大的时候你看不到的，他跟你说你就知道，他不跟你说你知道什么，是吧？但是上帝看着他，只要他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他不用怕谁的，他怕上帝就可以了。有一颗感恩的心，这颗敬畏感恩的心就能够让他一生得着喜乐和平安。让上帝藉着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也都提醒我们每一位要成为上帝一个合用的器皿，为他所喜悦的儿女。